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啊，也是第一位女嘉宾耶！好，那么这个请这个也是贝贝，也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然后老同学啊，现在在成都工作啊，做的是非常。跟大家听了以后会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不太了解的一种工作是什么呢？考古啊。所以来请我们的，对，请我们的这个美女考古美女啊，非常知性的这个贝贝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贝贝，我在成都。说起来我是学考古的，但也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家那么觉得有神奇或传奇或冒险的东西，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个人。
对，但你知道就是播客里面什么盗墓笔记之类的节目非常受欢迎。
可能是之前大家一说到跟考古有关吧，前些年就老是脑袋里面一想的就是那种像欧美大片里面埃及的呀，什么那个盗墓的呀，木乃伊，对，就是那样的。后来的话应该就是盗墓题材的，比如说三叔的那个小说，还有就是现在上映的那些影视化的那些比较诡异的有时候比较神秘冒险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传奇，也没有太多诡异的事件。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要去学这个呢？对，因为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知道的是，这个贝贝是转专业，对，去考的这个考古，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是非常的，就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新奇啊，很罕见的一个选择。
而且那个贝贝当年那个研究生去，虽然是转专业那个学考古，但是变成了考霸，成绩非常的高。
对，好厉害。
可能在以前还有现在这个专业看起来很冷门吧，但是至少据我所知，十年前，像这个专业一个年级就几个，十个人左右。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受老一辈的影响比较多，小的时候写字啊、画画都爷爷教的。老人嘛，那个时候他们都习惯写毛笔字、画画、国画，然后接触的也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文化。我记得应该是在上个世纪，哎呀，说起来都感觉暴露年龄。对，就是大概是在90年代左右的时候，当时民间还是有收藏热的。改革开放以后，慢慢的大家可能就自己也挣到一点钱了，然后对这些也有兴趣了，然后民间有一些家里面类似于我们说祖传下来的什么古董啊、古玩啊、什么瓷器啊、书画呀、那些东西，大家慢慢的就可能在民间就会有一个流转。那个时候很多就是民间爱好者也会介入这个里面，我也是受这个稍微有点影响。那个时候就是说家里面会有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什么青花瓷啊，也有一些就是小的那个以前大概是民国时期的一些民国时期的一些银元那些，然后在老一辈的时候就会传递到年轻的那个。当时就对这些有点感兴趣，家里面有人引导吧，自己也又看书画。还主要一个原因是当时的那个理解其实并不说考古不考古的，因为考古也是大家对考古的认识应该是近些年的，以前都说古董嘛，古董、古玩，玩文物都说是一个，哎，这东西宝贝啊，值钱啊，老的那个什么玉石啊，金子呀，名人字画呀，文玩啊，大家都感兴趣，还有钱币，现在大家看到的电视里面的宣传都很少说古董这个词吧，一般都说文物，其实就是文物的界限呢会比古董或古玩呢更宽泛一些。说一个比较枯燥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现在对文物的那个定义有三个价值：艺术的、科学的和历史的价值。
反正不管怎么样都不是你的。
对对，这个是肯定的。 就像那句话说，
哎，但是你如果说文物的话，对啊，你如果一说到文物，会让人觉得就是确实是很有，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价值的话，就不是普通人可以去，对啊，去拥有的。但是你说古董的话，好像是可以家庭可以去收藏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改了这个说
并
法
不
吗？
是，因为我们说古董古玩的话，它更倾向于就说我们现实生活中感觉的东西很值钱，就在价值上面，它更重视一个收藏和市场的价值。就像以前就说盗墓啊，以前其实盗墓很猖獗，包括现在也是，我们不可能避免这个问题。其实盗墓这个问题在中国从古至今都存在的，所以才会有我们看到电视剧里面那个什么什么的。但是的话，他们那个时候盗墓哈、啊，跟为什么更是为什么跟我们现在有个本质的区别？他们那时候盗就喜欢什么？大家传统的认为值钱什么东西值钱？一个是易于携带的金子、玉石这些东西，从墓葬里面容易拿走，然后也容易消掉。它就是即使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金器，它也可以就是换来价值。所以在以前还有中国的金石学也是跟那个青铜器有关的，但它那个更偏向于研究收藏一点，跟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盗墓还有点不一样。所以以前的话，它那个对于价值的话，可能就更多的是在这个方面，还有一些文人古玩那些，他们倾向于这方。他们一般来说，要么就是我从哪个地方哎收到了什么东西，要么就是我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哎传下去或者是进行交换这样的。以前其实我也是这样认识的，我所认识到的学考古就是学文物，其实，以前认识和现在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了和没学肯定就是不一样了。
考古跟它里面会涉及到文物的鉴定吗？就是你们会学文物的鉴定是属于你们其中的一个分支吗？一个内容吗？还是说跟你们并行的
以
一个
前
不同
是
的？
文物学里面的一个内容。因为考古学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它就是说，我们说考古它其实是建立在中国的金石学基础上的，但是它是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作为基础的。以前不是老说考古学有两驾马车，两个车轮嘛，一个是方法，它的方法论有两驾，一个是地层学，一个是类型学。但是你知道我们玩古玩就不太可能有这个东西，就。大家一般都是博物馆里面看到，其实我们大家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是，这应该是文物的最后的一个步骤了，就是我在发掘出来以后，我进行保护清理了，然后最后移交到博物馆的，然后给大家展示的这样一个过程了。
那像考古就是挖掘出来的东西，是最好的都会呈现给普通的民众看的吗？还是说其实有一些比较，就是最好的其实也只是你们作为文物，就是把它收起来，就是没有
你们
向对
猜
外
猜
展
文物
示
最
的。
开始啥样子？在就发掘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都是那个博物馆里面放的那样的吧，就特别特别的漂亮，然后又完整，是吧？又干净又完整。实际上不是，除了一些少量的那个窖藏，还有一些。可能比较保存比较完好的墓葬里面会出一些比较完整的器物以外，基本上，器物在刚刚发现的时候都是支离破碎的，就包括青铜器，有一些青铜器特别，它的那个质地特别薄的那种，然后时间比较久，保存环境又不太好，基本上出来以后都没有完整的，能完整的非常非常难。
那民间流通的那种比较完整器型的那种，一般都是流传出来的呗，就不是那种墓葬里
中国
面
有文
出
物
来
法，文物法是规定了的。
假
如
的。
果是发掘出来的东西，那是不能流转的。
那
就是说，
都是国家
能
的，
够民间和个人收藏的东西，
对。
一般都是作为一个传世品，有个词语叫传世品。它在一代一代的，在不同的家庭或他们本来就有一种收藏和流转的一个过程，这种东西。它是可以作为民间收藏的，但是如果是考古发掘发现的东西，不管那东西有多不好，好还是不好，都不能流转。
那就是，比如说我祖宗八代的墓里面，我挖出来的也不能算我的，是吧？
是的，
对啊，你
是的，
你挖一个、那个，
就比如我举个例子，你在你们家的自留地里面挖到了一个墓葬，墓葬里面就出了一些青铜器，那东西你得及时的报警，然后报文物主管部门，然后进行抢救性发掘。
对啊，因为其实在那个国际工程法里面就是有一条，就是说在那个工程破土的时候、
啊、对对对对，
其实好多那个发掘都是工程破土的时候、
啊、对对，
如果你发现了这种有文物或者是有遗址的话，因为有些是城市的遗址，就必须得立即进行那个保护性工作，然后上报，然后整个工期全部都会耽搁、
嗯、
其实这种对于做工程、
对对对，在这个方面我们俩可以连接上，我们的那个业务可以连接上，确实是这样的。
对，
没有没有，我们做工程很少有碰到这种，因为刚开始要做地勘嘛、
嗯、
如果勘出来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在这种地方上那个建东西。
对，
但是采矿、
还有城市开发很容易遇。
对，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没有什么最近啊，最近这几十几年或几十年的话，是不是没有特别重大的那种考古发现了呀？
那你这个就属于隔行如隔山了，真的是每年都有非常重大的发现。
哦，这样子啊。
我们家最近就会有发现那个江口城银嘛，那是当年那个张献忠然后那个的宝藏，他好像是出逃兵败之后出逃，然后载了一船的那个金银珠宝，然后最后沉在了那个地方。对，然后现在就是在保护性发掘，然后要在那边建一个博物馆。
哇，在哪个位置啊？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义庄吗？
是在彭山的那个
江口吗？
江口那一段，
江口，
对对对，那一段。
江口实际上就是说，那个岷江在都江堰之后，不是被分成了两个吗？
哦，
就是岷，
在我们老家那边，
府河和南河。
关云就在北京的。
对啊。
哦。
就是都江那个岷江是长江的重要的支流嘛、
嗯、
它在那个都江堰，著名的都江堰被分成了府河和南河、
嗯、
然后这两条河在江口这个地方再重新交汇汇合，然后再往下流，然后就在这个江口这个地方然后发现了城银。
哇，这样子啊。
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近年来非常重大的发现、
哦、
因为就像刚才说 的,、
哦、
的大家对于发现的东西的价值，很多很多时候就是看那东西它本身值不值钱，然后它的历史价值，它有历史价值，然后本身也很值钱。因为前段时间吧，应该是发了一块金印，有十多公斤。
哇、哦、
十多公斤的金印。
十多公斤还是十多斤啊、是一个金印。
那这个发现有些什么，就是对于中国历史有些什么价值呢？就是它能够证明什么问题吗？或者说能够证伪什么之前的想法吗？
其实以前都是传说，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张献忠当时带了很多金银珠宝然后出逃这个事件、但是就说的是他带到那个地方以后，他那个船就翻了，然后东西就不见了，就没了。但是这个事件没有在以前只是文字和民间传说、现在我是用考古的方式来实证了这个事情。
那张献忠不是说杀了很多四川人吗？
对，以前还有传说呢，就是说什么端午节那个矮狗也是因为张献忠什么什么的。你小时候听过那个，你们也听过？
那个没有，但是我是大概知道，就是张献忠应该就是非常非常对四川来说是一个简直是一个恶人啊。对啊，
对，
其实现在的四川人都不是四川人了。
对啊，
湖广填四川的时候都是几百年了，然后填过来的。其实你看三星堆的那个、三星堆和金沙的那些人物形象
啊对，
都跟其他的文化
说的就是
差别很大
的就是这些年好像就没有说像三星堆啊这样的这种意义的这种对，而且它的那个
年代比较久远
的那个，就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的这种重大
的年代比较久远。
其实，崖墓
啊，对我们那边也有
对对对崖墓啊。其实说起来，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重大的那个发现，最开始也是因为外国探险家，因为大家 最开始的时候中国没有考古学嘛，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
对，
对，我觉得应该古时候应该很忌讳，因为中国人很忌讳去挖那个祖宗的墓的那种。
对，挖
中国人比较讲究入土为安，然后有个 祖先的那个祭祀啊，各方面的尊重啊，那些思想都在。所以你说真的要考古，它其实也不是挖墓，真不是挖墓，挖墓只是其中的这个发掘的墓葬，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分支，就只是说中国的墓葬确实太多了，
历史太悠久了。
就你，对对，就比如说你一个小学，你一个小学要翻修，可能下面就全是墓葬
了。啊，对对对，
对，很容易的是，并不是说考古师发墓葬，而且最重要的是考古其实它是一个，比如说地层学，它就是说我发掘的时候，早期的发掘吧，就是从国外传到中国的时候，发掘的时候都是说，哎，我往下就是平行的，我往下发多少厘米，就它这种发掘的话，不科学，后来才会有以地层，就是以它的包含物来划分地层，然后这样组成的以晚到早这种方进行发掘。对，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并不是从那个比如说坑里面或墓里面这个里面直接出来的，它很多时候是包含在那个地层里面的。就举个例子吧，我在家里面，我后面有一个坑，然后我那个是我垃圾坑，然后在我家前面又开一条沟，那这个就是说我这个生活，我这个时代的一个生活界面。那我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可能别人这个地方活动了，然后因为又那个什么有个山，然后那个土又推过来了，然后或者是这边的水又把什么什么淹了，它就会造成了又会覆盖这一层我活动面，然后新的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后又有新的人在上面活动。哦，这个地方我开个窑，烧个瓷器的陶器什么的，然后我在这边种个田，然后我这边是弄个灶怎么怎么的，这个又是一个活动面。所以我们其实就考古的话，它肯定一个基础就是一个田野的发掘，它是以地层学，然后把东西弄出来以后，它有一个分析，是类型学分析。因为很多就是除了墓葬里面有比如说有砖上面有字，或者是有墓志，或者是有比较确切年代的那个像钱币这些东西以外的，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遗迹和遗存，它其实是不会直接告诉你年代的，你就得需要通过这个地层学，然后这个东西建立的那个类型学，类型学的相当于一个条线一样的图谱一样的，我哎，在这个时代我大概习惯用什么，这样子来确定它的基本的年代。
嗯，不能用什么碳元素来测。
哎，这个说到起来，我还挺有兴趣聊这个的。嗯，大家可能常常就是说，哎，考古，其实大家把考古跟那个文物或者是文玩或者这个就相当于进行了一个等同吧。大家说到像这个，我们就说文物吧，我们就转到文物上面。大家都说，哎，这个东西真的假的？见伪容易，但是见真很难。就比如说有一个东西，我放在那个地方，如果我只要找到它一到两个可疑的点，就说这个东西我就确定它就不对了，那我就可以说它是假的了。但是如果我也找不到它不对的地方，我要说它是真的，除非你会积累很多很多的然后进行确认，要不然你不能轻易下结论的。刚才你说到那个碳十四啊或什么这一系列的那个分析技术，这就牵涉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分支学科，就是文物保护文物修复做这边的这块的文物鉴定这块。它其实就是文物修复保护，就是有发掘出来的东西我到了室内我要进行整理，整理的过程中我会进行把它破碎的东西我要把它进行保护修复，保护修复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这东西拿来以后我就把它给修好了就 OK 了，就送到博物馆或者自己的库房里面藏起来就行了，不行了，你必须得做一系列的研究。这个研究的话就是有一些行业呢或者是文物行业，他会把一些其中的一些研究的或者是分析方法带入，然后就说就类似于像文物鉴定一样的。比如说文物市场上面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金器，要认识金器还是大家比较简单，他如果他说是一个稀器，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分辨，对不对？金器银器都还比较好分辨，那稀器的话呢，他拿过来以后说这个是稀器。我们像比如进行那个成分分析，成分分析发现它根本里面就不含锡， 那你能说它是锡？
我觉得成分因为我是搞材料的，我知道用成分的话打官府就很容易打出来的。那但你说这个打年代，其实我还是比较那个。
所以这个年代，我们其实严谨的一点说，我们根本现在目前无法用单一的一种方法来确定文物的年代。最简单的、最流行的，大家现在有两种嘛，至少大家比较习惯的，或者是很多年以前就听说过的，一个就是热释光，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刚才说的碳十四，碳十四你肯定首要条件你得含碳吧，你都不含碳了，那我怎么给你分析年代啊？还有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像热释光，你的东西它对陶器和瓷器会稍微敏感一些，其他的没办法用。
我以为碳十四所有的都可以的，就是、
没有没有
那个放
你想碳十四，你肯定要得有碳呐、啊。嗯，但是它可以就是类似于像结合的引用，就比如说举个例子，青铜器它虽然是没有什么跟热释光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青铜器里面它不是那个有饭吗？有那个陶范在做的时候，它有可能那个陶范的那个泥芯就会在那个青铜比如说顶的那个足里边就会有残留，或者某个地方它会有残留，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出土的东西，我用那个东西去做热释光，那有可能是。但是热释光有一个特色，就是我这个光如果我一旦已释放过了，然后再二次测试的话就不行了。而且还有个它的那个制样的过程和提取样品的过程是也需要一个比较暗的环境，就比如说使用暗袋啊那些。所以文物市场它会跟你说，哎呀，这个我地方我是通过牛津，常说的吧，牛津那个鉴定过的，我去过那边，他们其实牛津鉴定他现在他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东西都是存疑的，所以我从来我们自己还有我是。周围的人我是从来不会跟他们说这个，说你这个什么通过什么什么仪器设备就能把年代给他鉴定，这个东西那是不可能的。他告诉你拿个什么什么东西，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宋代的，我说不可信。为什么不可信？我就举个在就是刚才说的热释光这个问题，你会把你的完整的瓷器拿去取样吗？不会吧。如果即使你狠下心来，因为它确实价值太高，你确实想检测，那你就把底上面，
比如说它是个残片，
你就把它底给它取了一块样，好吧？你知道现在造假技术有多高吗？你难以置信的高。造假技术它就比如说像陶器或瓷器，它就可以有接底或接口的那种，还有什么就有其他地方来给你拼接，就有假有真，那你怎么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自己做自己本来就是出土文物，我们要做分析的时候，比如青铜器上面的锈，我们在取样的时候我们也会取不同部位的，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取没有什么代表性。
那你取样以后会对它造成破坏对吗？
肯定要做相对无损的呀。如果是你本来就有修复，本来那个东西就是残片残碎的很多，你可以取那个无关紧要的取一点过来做分析，因为这个是有利于你后面的那些保护修复的，还有包括研究工作。当然如果它本身就是完整的，你可能就不能做这些工作了。
那看来这个最核心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啊，就是比如说对吧，我是做考古的，然后我挖起来一个东西，就是我很有可能面临一个局面，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的，对吧？
哎，
就很难去把它。
其实我就刚才说到两个，就是一个说地层，为什么要划分地层？地层的话，就可以告诉我们，至少我这个地层里面发掘出来的东西，它大致在什么年代？就举个例子，我们在外面，比如山上或者是一个田间这个地方往下发掘，它最上面那一层我们标为一，或是我们首先是把根土层，所谓根土层就是现在的那个有植物的根系生长的那一层给它全部刨掉，然后下面呢最早的话最晚的时代的话就应该就是明清嘛，里面就包含的就是一些明清时期的比如说那个陶片啊青花瓷片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个根据的类型学还有每个时代的它本的文物特征不一样，你就可以基本确定它年龄。你再往下这个地方如果它是有宋代的那个遗存，就比如说宋代的一些青瓷的一些碎片，那就隐青的一些东西，那我就可以基本上判断，就是从这个包含物里面我也可以确定它这个地方的那个基本时代的一个阶段。如果再往下面，哎，出现了一个更早的，比如说 出现的那个类似于像我们这边当然不会有，如果是在北方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出现类似于像三彩的东西，那这个就可能就会到唐了，就更早了。然后再往前，它就有可能会出一些，万一出现了墓葬的话，它就可能也会有青铜的呀，还有什么窑，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或者是那个什么汉代的陶俑啊等等，这些也有可能。所以它是每一层，它是根据它那个包含物的那个文物的时代，它是可以确定的，并没有说我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条理的往下发了，然后拿上来以后，我自己都没办法判定这个东西什么时代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少，除非真的是很被干扰过的一些底层，就是这个地方已经被人破坏了，我没有按照科学的方法往下挖，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
对，所以说像贝贝这样子作为科学工作者，他们有得到这个文物的途径，就是很清晰的一个途径的话，其实就是说对它的大致年代是可以分析的。但市场上流通的那些古玩，你就真的是不知道它是，因为你没有它的历史脉络。
现在看电视剧啊，电视剧其实大家看了以后，里面的其实有些东西是混乱的，就比如说他穿衣服，他有可能穿唐代的衣服，但他摆的瓷器是那个明清以后的瓷器都有可能。
对，
所以
还有他摆那个唐三彩。
对对，他
对、啊、
像三彩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明器，
啊、
它就是墓葬里面放。对。所以就是说大家现在虽然可能大家看的电视剧蛮多的，什么古装戏啊、穿越剧啊，什么剧都有，但是服化道这个良不良心有时候就要看这个。
你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人不是像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很多人还挺喜欢去买那种，就是当然是仿制的，我们也知道是仿制的那种唐三彩嘛，对吧，在家里面放着，
对对，在家里那种再古老一点，就是就总是会装一个那种博古架，然后就客厅的那个门那个地方要装一个博古架，然后那个上面摆一个仿制的那种唐三彩。
啊，其实我
其实现在觉得那个摆唐三彩在家里面好搞笑啊。对，
其实不只是唐三彩，大家知道看到那个陶俑吧，就是最有名的四川的说唱俑。看起来特别灰屑，
对，
它其实也是批量生产的一种，就是专门作为，你知道以前是人殉嘛，人殉人身这种就是殉葬的制度，
对对对，
后来到了汉代的时候，就是其实普遍的就采用翻模做那个陶俑，就各种各样的俑都有，那东西它就是它本身制作出来就是为了往墓葬里面放的。所以一般这种的话，我们有一个看电视的时候，你们可能留意到了一个关于名器的说法。名器，
对，你想想看，就是古代的人，他哪有那么丰富的精神生活，对吧？他整天做一些东西，在家里面摆着欣赏，其实是没有这个的，对吧？都是
古人
都是拿来作为阳间的这样的一个翻版，然后拿来就是放到墓葬里面的，对。
就说这个墓主人在活着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娱乐是吧，所以那个死了之后然后给他墓里面放一个这个才艺的人员去整天给他表演。
中国人很重视那个死后的事件，就是有一个词语叫视死如生，这就是后来到了汉以后就到早，其实大家看那个之前看电视，就我老是看到那个什么说秦以前，就比如说三代的时候那个墓葬有多大多大，然后里面空间多大，其实早期的墓葬它根本就没有不是那样子的，它就以前就最早的那个墓葬就是土坑墓，就直接往下挖，就竖穴土坑墓，然后后来才会有后来的那种横穴啊，就其他的发展，就到了那个汉代的时候，就大家就是我们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崖墓，它就会有很多的那个套间嘛，然后各种各样的有，然后特别就像他平时生活的那个场景，就是这个视死如生，他就觉得死后的话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就可以要么就是升仙接引过去了，要么就是继续享受他地主庄园的那个生活啊等等的。但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个就是说人其实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都觉得哎人走了总会。或总希望有那么一个世界还可以容纳他，还可以接纳他。
你就是觉得一想到你一旦死了之后，你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你就消失了。有些人就那个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你的生命就是种偶然，你就像一颗尘埃一样，
就痕迹都没有。然后我就记得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还记得你，那这个人的存在就被抹杀了，就完全
就
没有了。
就那个寻梦环游记，
现在我其实看电视的时候，我很少追剧，我现在很少追，有时候闲的无事的时候会看一些。我就觉得现在有些戏里面我会很跳戏，就是一个剧里面他会
知识太丰富了，
就我因为我本来是我是不太喜欢看都市剧的，我又喜欢看神话呀，看古装啊，看武侠这些带有古典色彩的这些剧。但是你知道现在的那个有时候经不得推敲，就你看着他一会儿穿汉代的裙子，一会儿他穿唐代的裙子，一会儿马面又出来了，就感觉我整个就是错乱了。我不知道他是哦，后来我就只有一个词可以让我安心的把那个电视剧看下去，架空。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比较那个聪明，就采用一个架空，你也不要考证，你不要想那那么多就好了。
特别是现在好多连续剧，它又是那个拍自那种网络的大 IP 嘛，
对对，
本来那些大 IP 可能是什么，是一些什么重生文啊、穿越文啊，
对
对
对，
它就不是一个历史剧作，它只是给它一个相应的一个
对，
而且它自己本身可能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没说那是什么朝代。但是你到了中国的那个电视剧，因为要过审查，就必须得有一个确实的朝代，然后他就很牵强的，然后就是浮化道也不行，就差不多那种按照流行的那种观众的审美，比如于正的就是那种大红大绿的审美啊，这种就搞的那些浮化道真的是
类似于像职业习惯的嘛。我老看那个，我记得之前看那个是枕上书吧，应该是。三生三世枕上书，我看他们在仙界用的那些、
哦、
那些玉器，看起来像玉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环氧树脂做的吧。就那东西，我看的时候，它就比如做成像玉琮，然后这个地方又弄一个像青铜器，那个青铜尊一样的酒器，我就特别的，就每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比较出戏。只要不让我看到都还好。
对，那你看，比如说你看那些那种。探那个探墓类的那种小说，什么《藏地密码》呀，或者是《盗墓笔记》呀，你
看
这种小说感兴趣吗？
这还真没看过。
我就想起那个，不是说就是秦始皇的墓，其实现在不是还有很多都没有挖掘嘛？
因为有一个，
对吧？
现在是为什么不发掘呢？就是说你是作为考古和文物保护的话，你是要在有一定的科技条件、一定的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说你不能说你东西发掘出来以后，你把资料一记录，这东西好保存，你存不下来，那没有意义，而且是破坏性的。其实我们这个是有惨痛的经历的，中国曾经发过一个地名，尤其是有机质文物，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在墓葬里面，如果是有丝织品，如果是有那个类似于像漆木器这些东西都是跟有机质有关的。它我们可以说有时候说的那个东西它保存的特别好。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看过什么电，有一个电视我一个印象，还是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国外的一个片子，它讲的就是那个一个墓葬一个地方就发现了一个之前的一个壁画，刚刚进去的时候，人刚刚进去的时候，壁画非常的鲜丽。其实我们这个跟我们那个，秦始皇兵马俑还都有这个问，都要这样类似的问题，就是刚刚打开的时候，看着特别的鲜艳，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相对独立的一个环境和空间，它在几百上千年，它都是这样一个环境，温度、湿度，包括里面一些微量元素，它都达到了一个平衡的一个环境。你一打开，你外面的空气还有人进去的各种东西一交换，可以说是瞬间，很快很快，肉眼可见的速度，就如果是呀，就影像就没有了。如果是仿制品，慢慢的就坏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那些盗墓题材小说里面会有一种场景，就说那个人突然之间刷刷刷就像灰飞烟灭一样的一个衣服类型，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是就是很快很快就被破坏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很多 重要的墓葬，尤其是帝陵，现在是不允许，就是在我们的技术条件没有达到那个层次的时候，没有保护的那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把它 保存在它原来的环境里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就是象牙，大家都觉得像古制器，象牙这种东西应该算还算可以的吧，它你觉得它还是算比较坚硬，然后在外面的时候也不会特别容易损坏，但是如果它是埋在土里面很多很多年，上千年几千年了，你把它拿出来，它就很快就会像那个，它慢慢的就会像那个像木材朽掉的木材一样朽掉，一层一层一层的就朽掉。再者说那个为什么敦煌就说每年要限制那个人流，它人进去以后那个呼吸，还有大家为什么要限制闪光灯，那个灯光都会对它的那个颜料造成破坏。所以秦始皇陵是没有发掘的，很多帝王陵也是没有发掘的。
其实之前那个说到我们家那儿的汉代崖墓，我们小的时候也有经历嘛，就是说它也算是我们那儿一个景点，然后你知道小的时候是很害怕死人的，然后你爸爸妈妈就带着你去崖墓里面参观，然后跟你说这儿是躺着什么死人，那儿躺着死人。哇，我觉得小的时候特害怕让我去看那个景点。
其实墓葬里面，
对，我想说小时候去看那个马王堆啊，
对啊，我也很好奇，我觉得你们不害怕吗？
你们接触的同事同仁里面他有做保护的，就做纺织品的丝织品，你知道那个明清以后的那些人的身上的那个纺织品可能都保存的特别的完整，这个时候他要保护的话，这个也是他的那个文物价值在那个地方，你就需要保存他的所有的那个资料，那怎么办呢？你得拖呀。很挺佩服做那个方面的保护工作者的。其实工作，
对啊，我有次看纪录片，好像有次他们都不用戴手套就直接脱，我觉得好吓人的，我觉得很吓人。
其实还是会，但可能有特殊情况吧。像这个考古和保护这边有分了很多很多的，就可能大家的那个重心工作研究方向重心不一样，就分别的。但我其实我一直都挺佩服做那个丝织品纺织品的，他们就是会接触到就是衣物工作啊，是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神秘或者是具那么传奇性，但是真的是有时候会特别的繁琐，然后也比较枯燥，但有时候又会比较需要勇气的。
我觉得就跟那个做法医一样是吧，不是像那个电视里面那种很精彩的探案情节啊，什么实际上现实工作都是很枯燥很恐怖的。那你们这样子的田间工作，就是说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就是每年有很长时间是待在野外的
不同的部门他负责的工作不一样，如果是发掘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可能每年都会发掘很多很多的，可能不止一个项目，很多很多的项目同时进行，因为人只有那么多，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有很多很多。
我知道贝贝他之前是有去过很多欧洲的博物馆，我想要跟你聊聊，就是你对欧洲的那些博物馆去参观之后有些什么想法，还是觉得特别特别可以值得分享的，因为我知道你去了很多的博物馆对吧。
大家在国内看东西看文物的话，你可能看到的那个文物真的很有历史感是吧，它比如果是银的话，银器的话，它表面的那个颜色会有点色，然后就是有点发黑，就是它那个银的那个锈它会在。然后青铜器的话，你也会有发现这样的情况。文物在中国人的眼中，文物它得旧对不对，它得老。它如果没有旧没有老，甚至于如果是传世品没有那个包浆，就人把玩过的那个包浆，你都不敢说它是文物对吧，就如果那个东西出来特别新的，你都觉得那个东西都是假的，你都会有这种怀疑。但是在国外很少，尤其是在欧洲的文物，中国的考古以前是属于历史学，就是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但是在欧洲不一样，他们把它分在艺术的，所以他们的那个观点其实有时候他们那个不一样，就比如说他的那个油画，他 他们的油画，他们作为他们的文物和艺术品，他们会进行修缮、
嗯、
也会修，然后他们会用颜料会去画，然后他们的银器会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光亮的，然后其他的文物都特别的感觉，哇，这东西就像新的一样，特别的对，就特别的样子。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国内就特别是最有比较的对比性的就是银器，国外的银器摆在那个地方都是闪闪发光的、
嗯、
就你平时用银器的那个样子但我们就不一样。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那个国外的那个博物馆里面，尤其是我们现在说的世界几大博物馆里面，它的文物，它的藏品，你看我们这样说吧，应该叫 collections、
嗯、
叫藏品，我们都不用说这个说文物，他们的藏品有很多来自于国外，
对，
就是世界各国的都有，而且会有殖民的痕迹，就是说它其实从一个侧面，它除了反映当年的那个就是文化交流或是那个交换以外，它其实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掠夺。嗯，就你可以看到一些埃及的东西，按理说你说这东西真的是别人就捧过去的嘛，不可能的、
嗯、
包括在美国的那个博物馆，
对，
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它的殖民色彩非常的严重、
嗯、
而且就是感觉是包罗万象，它那个博物馆里面，特别是综合性的博物馆里面，但它也有很多其实专题性的博物馆，就是那种美术馆，因为欧洲的话那个对于艺术块，美术艺术还有就是会油画这块特别重视，所以它也会有很多专题的那个博物馆，而且你会在博物馆里面经常会看到一些就是年长的或年小的比较各个年龄层次的会在那个地方进行写生啊绘画。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国外的博物馆特别安静，就是一个寻求一个就是对于藏品之间的一个对话一样，我可能是在心里面进行对话、
嗯、
我会比较默默的去欣赏它，就跟国内的话大家可能对于这种猎奇的思想在哎呀就会特别惊讶的呀、
嗯、
或者是说话这样就大家讨论会比较少一点、
嗯、
这是一个特色吧。
拍照
对，就拍照这个东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蒙娜丽莎，
对，
蒙娜丽莎的那张画像、
嗯，
蒙娜丽莎的那个画像、
嗯、
它其实真的很小，
是
应该就60公分吧，就
这么小啊，
对对的，特别小，但是它用了一面墙去，以前我好像前段时间看新闻还怎么，它好像换了一个位置还怎么的，它以前就是放在那一个大型的空间里面，一大面墙就只挂了一幅画，然后拉了一条那个拉了一个那个警戒带，
好像
因为游客太多了，
这幅画是要拉警戒线的嘛、
嗯
对 对，其实很多画像里他们的油画他们的藏品你是可以靠近的，
是 是，
因为大家都很自觉、
嗯、
我说我不会去 don't touch、嗯、我就不会去 touch 它、
嗯、
对，然后我也不会就在那个地方就调了闪光灯，我肯定就不能用，有些博物馆它是不允许拍照的、
嗯、
但是有些比较开放型的博物馆它会允许你拍照，但是你拍照的时候你不能使用闪光灯。 很多油画你可以比较靠近的近距离的去看它，但是蒙娜丽莎是隔了一条、
嗯、
因为大家可能世界各地的游客来都是远道而来慕名而来、
嗯、
然后大家都去看，不是都喜欢说什么镇宝镇馆之宝嘛，都在那弄，对，都会去看看，人就特别多，所以他就危险。而且蒙娜丽莎那个画像历史上也有几次曲折的那个被盗啊什么什么的那个故事嘛，所以他们也比较重视。而且其他的话，
就是说你偷掉以后你卖给谁呀、啊？我觉得全世界的人、
啊，
你
这都
是搞笑，为什么要去偷蒙娜丽莎呢？
不是那个，
对呀，
要收藏的人他也不能挂出来，他只能在好朋友面前悄悄的显摆。你看，
总有各种各样的人，他是想拥有，就是有时候如果你对某一种东西特别的，有的人是对于它的价值特别欣赏，然后我想拥有它，他就会想千方百计，如果我拥有了会怎么办？有的人就是默默的喜欢，哎，如果我是能够有的话也好，但像那个画，它是拍照不太好拍的，它有一层那个反光的玻璃，
对，
对，平时你看到其他的画油画一般
都没有，是的，
都不会镶嵌在那个里面。
对，这个也是我
觉得特别，但所以拍出来效果特别差。
不一样，对，上次去一趟那个美国的时候，也去纽约的那个大都会看了一下，真的是觉得哇，那种感觉太不一样了。因为就在中国，随便什么东西都是就是包了一层又一层，对吧？然后在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
嗯，
对，可以跟那个作品很近距离的接触，那种感觉好不一样。嗯，
不管是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还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都有不少来自于埃及的文物，有个专门，一般他们都有专门的藏馆。就像他们像这种大型的国际那种大型的那个博物馆，它都会有，比如说类似像中国馆啊什么，甚至于有亚洲就非洲馆啊，什么埃及馆啊，这样的分开的。但其实我觉得最狠的就是大都会，真的真的，大都会、大英博物馆都很狠，他们可以把别人的神庙都搬过去，就整个都搬过去，把我们这边的那个石窟寺都能够搬走。
对对，
真的是，
我当时去看那个也是好震撼呐、啊，就是那个壁画嘛。但是其实就会内心很复杂嘛，就像这个事情，包括。那个这些年应该来说，埃及政府一直也是在会跟，比如说那个大英博物馆，对吧？去沟通，想要去慢慢的去拿回来一些藏品嘛。但是其实就是一直就有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心情，就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嘛，对吧？他们技术比较成熟。比如说我当时去看的那个壁画，我真的觉得保护的相当的好，
保存的状态
状态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整个那个屋子里面也是非常暗的嘛，对吧？它就整个的非常的注意，就是而且就是整个的那个，它好像当时是怎么先把它切开，然后再一块块的拼起来，
切割。
对，但是你真的看上去，
它当时为了搬运，
对，然后你这样看上去完美无缺，而且就是在整个的那个那个环境下，会觉得就是。整个的它的那个设计也好，对吧？展厅的那个设计也好，都是充分去考虑怎么样去还原它给人带来的那种震撼的感觉的。所以就是当时去看的时候，确实不得不感叹，就是说如果当时这东西没有被拿走的话，就还在不在也是一个问题。
这不是说那个，像美国他们也是。我们当年花1亿，然后就买了一个江南的普通的那个民宅，然后整体搬到那个美国去，再重建出一个来。
是，毕竟中国早期的时候，尤其是国外，他早期的探险家大概是上个世纪初吧，20-3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探险家、冒险家，包括传教士，他们就到。中国来到处的走探，其实有很多早期的古迹和文物的发现都跟他们有关系的，包括一些资料，他们当时是带了一些比我们当时会稍微先进一点的那个设备和技术，然后所以他保存的资料，因为以前我也遇到过，我以前写东西的时候曾经查询过，他们早期大概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左右样子保存下来的黑白照片，就是关于石窟寺的那照片，我还是扫描的非常非常清晰，包括它里面的那个题记啊，那些字啊文字啊都特别特别的清晰，就说可以说比现在有些你就去采集信息的时候拍的东西都还好。所以一方面呢，他们带走了太多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的中国的文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保存了一些，保存了不少资料，因为毕竟中国近现代的发展比较曲折，有很多东西呢在各种情况下，包括中国又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战争，解放前的时候各种毁坏，然后各种文物啊，书籍啊都遗失了不少，都被破坏了不少，毕竟当时一个动荡的年代，能够在更早一点的时间保存一些资料也是有它的意义的。不过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吧，学科在发展，然后国家在发展，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尽量的保存我们的那个资料。不知道大家有去过陕历博没有？陕历博有一个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我有去过。
陕历博的珍宝馆，你们就那个壁画馆，你们有去吗？ 那个门票有点贵好像。
嗯
嗯，那个馆就全是墓葬壁画。
哦，
就是唐代的那几个就是那种比较有，就是有几个那种有太子啊，反正李氏的嘛，有太子啊，反正各种高等级墓葬里面的壁画，那个也是保存的很好的。
嗯
嗯，所以就说我们可能起步会晚一点，技术的话要技术的进步要晚一点、
嗯、
但是呢现在也是在看齐吧。
嗯，
因为现在的交流也比较多，像意大利，而且各有千秋。意大利的话它的那个文物保护就偏向于就类似于他们，因为有很多的建筑，
嗯，
很多的建筑然后雕塑等等的，所以它的那个保护它可能会倾向于那方面、
嗯、
然后我们中国的文物，不管是地面文物和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它都是各种材质的都有、
嗯、
而且时代拉得特别长、嗯、人家说国外的分析它大不了就几百年，有个上千年都非常不得了了、
嗯、
而中国动不动就是上千年，动不动就是上千年的东西、保存，其实中国东西保存和保护比国外的难，真的很难。
对啊，所以说嗯，贝贝说到那个像国外的那个博物馆，它东西看起来都很新，然后但是国内对于那种文物的修缮这边方面的质疑的声音还是很多的，经常就会可以看到网上就抛出那些什么把壁画给修复的大红大绿 啊或者是、
嗯、这就是个
把那些佛像啊给搞得花花绿绿
的。在国内的话长久以来都是有一个词叫做修旧如旧，中国人的审美和中国人对文物的那个概念的话，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它既然是老东西，那就应该保持它的一个老的一个状态。
嗯
嗯，但是保护我是要延长它的寿命，就是说我可以保证它尽量的保存它现在的那个状态，那个外观的状态、
嗯、
但是我又不能让有害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青铜器吧，青铜器上面它有锈，它有不同的锈，它有的锈它是可以保护那个青铜器的，然后有的锈呢它是又会损害那个、
嗯、
损害那个青铜器的。那我的可能倾向于就是我清理的时候，如果它是有保护作用的或者是没有害的，那我就会适当的清理就行了，但是如果是有害的，那我可能就会做处理、
嗯、
这就是一个保护理念吧、
嗯、
它就比如说之前的大家可能公众对于保护的时候有一些意见的，就比如说大佛吧，我就觉得哎，怎么就那个样子了。这个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
对，原来很有沧桑感的，然后现在修的可行了。
就一个换位思考吧，我们把这个文物放在当年那个时代，它会什么样子的？它肯定不是现在你看到的样子，肯定那个不愧是那样旧的。当年比如说一个银器，它在使用的时候它也是亮晶晶的，对，它书画或陶俑也是彩色的，所以你是会想把它修到什么程度。
对，说是那个雅典的那个，
对，
雅典的那个卫城嘛，对吧，不是大家就是现在都非常欣赏它那个纯白的无瑕的，哇，觉得特别神圣的那种，对吧，然后不是说以前都是五颜六色的吗？其实跟中国的这种世俗的审美也差不多的吧，好像说是这样的，是不是？对，
其实大家看到那个呀，那个兵马俑它其实也是有颜色的呀。
啊，对对对，
对，也是那样涂了颜色的。
嗯，
还有就包括那个大家看到的很多陶俑就它其实有时候表面上甚至还有的东西还有釉。
嗯，
也是有时候也是上了色的，有的东西像那个这边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霁月俑，它有的时候它还会有金箔。
嗯，
都有可能的，就是说你是要保存到什么状态，保护或修复到什么程度、
嗯、
但原则上来说我们大家说可能就是只要不对它的完整性或者是艺术性甚至于是它的寿命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够了、
嗯、
就适当的保护修复，我不会把它弄得完全跟以前一模一样，刚刚开始生产出来或者是刚刚制作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但是呢有个不一样的就是大佛它是 一个露天的、
嗯、对
露天的石质的文物，其实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其实在大佛它有一块专门的一块
风化岩，我看到那个
试验田吧，
我看到那个，
对，有一块专门的试验田，
那个很酷，
它其实风化会特别快的、
嗯、
就保护它会，它会就说我今天把它洗得特别干净了，我的处理到位了，很快很快它就该长的微生物该长的东西很快就覆盖了，而且是风吹雨晒的，
对，
它很快就久了、嗯、
对，
嗯，还有呢，那个照片我见过，那个照片应该是，你知道现在手机都有自动的那个曝光和美颜吧？
啊、
嗯，都、嗯、它都不是特别真实的。其实你过段时间去看，后来你再去看，其实大佛就那样子的，还是旧旧的。
我，
因为那东西太有害了，
对、
嗯，
水和那个植物、
嗯、
上面的植物、微生物那些对它特别伤害。哦，因为中我们这边四川这边的话，它的那个岩石主要是山体岩石，主要还是砂岩。砂岩的话，它特别容易风化，很快它那个风化了以后，那个一层一层的就剥落掉了。
嗯，
保护起来特别难的。
嗯，对的，我不是前两年才去看的。
其实你说到，我就想到那个。
嗯，
想到那个吴哥窟，就咱们现在看到那种拍的照片都是那种吴哥窟的那种树，
嗯
对,
对，
还有那个树跟那个石头相融在一块儿，感觉特别有历史感，但实际上那些树是对它产生一种破坏性的，
对，
所以说这个在修复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如果把树砍了就觉得好像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吴哥窟、
嗯、
但如果你不去砍掉那些树的话，它对吴哥窟的破坏是非常大的、
嗯、
因为开始修的时候它不是说把树跟那个吴哥窟修在一块儿的、
哎、所以哦，真的这真的是一个永恒的一个难题，对吧？
对，
你要看你怎么去选择，因为你说如果真的去把它恢复到所谓的历史的真实的话，其实你就抹杀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时间本身嘛，
对，
就是历史这个时间的流逝，
嗯，
这个本身的
满满这
个
说的很对，其实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说到价值，它的三大价值，历史的、科学的和艺术的。历史这个价值，它的历史信息就包含在这些这上面的一些墨痕，有可能就是你那个石头上面的，它这个地方敲打了以后的、
嗯、
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痕迹，它就说这个它保存的那些痕迹、
嗯、
它其实包含有很多很多的时间的沉淀的信息，但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确实已经对我的这个文物造成了伤害，如果我不搞掉它，不去处理它，我这文物可能就很快很快就坏掉了，就毁掉了，那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去尽量去把这个对它有害的东西去掉，然后保护它。如果说这个东西不会对它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啊、我也觉得你带着它这个历史信息会感觉更好，那我们就不处理了。
我们下次再请贝贝来聊。贝贝还有一个很妙的身份，就是他跟我们同龄人，但是他一直都保持单身。我们下一次可以让他来跟我们对比一下，我们这些当了妈和在这个年纪还维持单身的贝贝，到底那个生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下一次可以来聊聊这个。好，谢谢，谢谢贝贝，拜拜，
拜拜。